我们今天要宣讲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第七节，由我来读。这是今天神向我们宣讲的圣道。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束，服侍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是今天神向我们说的话。上一个主日，我们读完了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在整个第二章里，彼得呢先告诉我们，基督呢是活石，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和基础，是我们信仰的房角石。他说呢，基督徒也是活石，这个活石呢要被建造成灵宫，作为君，又要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百姓。基督徒要用新生命和成圣的生活向神献上感恩的灵祭，来宣扬神的光明，因为神把我们从黑暗中呼召出来，让我们宣扬他的光明和美德。作为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归入基督的基督徒，我们的身份的背景，这是整个彼得前书的背景，就是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这一生都在经历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大前提下，彼得命令他的读者要为神的缘故顺服君王，作为地上的臣民，要顺服地上一切的权柄，用顺服的善行堵住无知人的口。他禁止基督徒以基督里的自由为借口，打着基督的旗号，打着基督的名，随从自身的私欲去以恶毒攻击恶毒，就是行报复。所以呢，他提醒我们时刻要做神的仆人，这是第一条命令。那么他的第二条命令在第二章里是命令做奴仆，他举的例子是奴仆，做奴仆的要敬畏顺服家中的主人，要叫良心对得起神。神喜悦我们因为行善忍受冤屈，神呢也是为此呢呼召我们，因为基督曾经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今天是第三条命令，关于夫妻。所以在相同的耶稣基督救恩的前提下，在相同的客旅和寄居的这个身份的背景下，彼得呢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他继续对基督徒夫妻做了具体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彼得呢给信主的妻子两条命令，两个理由。这两条命令呢，给妻子的两条命令呢，一是顺服自己的丈夫，二是以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是两条命令。彼得当时面临的教会里面呢，很可能呢存在两类问题。一个问题呢是姐妹有不顺服丈夫的，特别是不顺服那些不信主的丈夫，这是一种情况。 所以他专门在这里讲这个问题。另一个情况呢，可能是当时呢，在教会里面呢，有这个妇女呢，她过度注重外表的装饰，在头发上头，在衣着上头，在金银饰品上面过度的夸张。所以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不顺服丈夫，特别是不顺服非基督徒的丈夫；第二个问题是可能过于注重外表。那么我们一条一条我们来掰开来看。彼得首先呢，他吩咐妻子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第一个命令。那么他伴随着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呢是可以借着妻子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让不信服真理的丈夫被感化过来。人的行为，人的品行也是一种语言。所以呢，在这个希腊语和拉丁语里面 ，anastrophe 这个希腊文，它是对话，就是人的行为是一个对话。你可以是用语言去对话，和人告诉人家你的信仰是什么，你也可以用你的行为与世界对话。所以呢，基督徒呢可以借着自己的生活与世界对话 ，anastrophe 就是你的行为是一种对话。妻子呢也可以用自己贞洁的品行与丈夫对话，尤其是不信主的丈夫。当时呢，可能教会里面有的妇女这样认为，就是那些嫁了不信耶稣的这个妻子，他们觉得呢可以以丈夫不信耶稣为理由而不背负这个恶。这个恶不是恶毒的恶，是这个负重的这个恶，就是牛拉犁的这个恶，就他这个顺服丈夫是一个恶。但是呢，彼得呢提醒这些妇女，即便如此，即便你有不幸的丈夫，你也仍然要尽自己的本分，而且他们更应该要谨慎顺服，因为他们可以借着自己的品行赢得丈夫归向耶稣基督。当然了，这个话的言下之意不是说有了信主的丈夫的妇女就可以不顺服，反而是有这个基督徒的丈夫的妇女更应该顺服。如果一个妻子呢，她敬畏神，她即使呢不跟丈夫，或者她丈夫不跟她谈论信仰的问题，拒绝谈这个问题，她不需要谈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她自己敬虔的生活和对上帝的敬畏呢，和对自己丈夫的顺服呢，为她不信的丈夫呢预备一颗心。你不知道神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可以预备你身边的人，用你的行为去预备他们，他们可能下一步他们就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信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即便是不信的人，远离真信仰的这种心灵呢，他们也会被我们的行为呢所折服。即便呢有人呢他没有听过真道，这里面彼得专门讲了没有听到的丈夫，他这个道实际上是在一世纪的时候，说到道，人人都知道道什么意思，道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听过，当时说这个道叫英文里面叫 the way， 当时说信主的人是信那条路的人，信那条道路生命和真理的人。所以呢，不信道的丈夫，即便是不信道的这样的丈夫，他们呢也可以根据我们的生活呢来评估，哎，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们会赞扬说，哦，这是好的，是叫人为善的，是教人纯洁的，是敬畏神的。就是你不知道你的作为是什么，但是你知道你的作为，好的作为可以去感化别人。这是第一条命令，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呢，彼得呢就劝妻子呢遵守第二条命令。这里说的都是命令，不是建议，是命令。因为在这个 原文里面这个命令的口气和这个别的口气是不一样的，和说话的正常的口气，它命令是命令，特别在希腊文、希伯来文，你不会错过这个命令的，它是命令的口气，所以要以节制和端庄的内心心灵为装饰，而不是要过度的注重外表的装饰和追求虚荣，这是第三节和第四节的第一个部分。因为这个理由呢，彼得呢给了第二个理由，一个命令一条理由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是神呢看重内心，人呢看重外表，外表是给人看的，内心是给神看的。那么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他这里的长久是不朽的，这个词儿是不朽的，是永恒的这个词儿。他就长久温柔的这种心呢，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是彼得说的。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有去装饰心灵，不是装饰外表呢？因为神看重内心。当然这个不仅限于妻子，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注重内在的心灵的这种成长。也就是说呢，神呢看重内心胜于看重外表。内心是什么？内心是圣灵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一颗新的心，是我们救恩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彼得呢，实际上呢，他没有反对这个装饰，就是正常的这个装饰，外表的修饰。他呢，也不会毫无理由的去责备，去批评这个人的这种虚浮的心。那么他批评的，他要我们摒弃的是过度的，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心事都放在上面。那么可能当时的教会里面呢，有的妇女呢，她是陷入了这种虚荣的这个罪里头，过度的注重奢华的外表，说到底呢，是出于败坏的心。心灵已经被神的话洁净的人呢，他会脱离，自然而然的会脱离这些虚浮的东西，必然会在装饰的事上有节制，不会过分。第四节说的呢，只要以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它的原文呢是隐藏的，我不知道它那个我们的和合本上面好像有个括号，是隐藏的，就是要你注重，因为隐藏的是对人隐藏的，人是看不见的，你不要以为人看不见神就看不见，就是 要注重内里隐藏的心，它是隐藏的人心，一个不能朽坏的属灵的心，一个既温柔又安静的心，一个已经被称义重生后圣灵继续有效工作的这样一个结果的心。彼得呢又在上面加上了这个理由，就是说呢，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是神所喜悦的，神呼召我们去改造我们的心灵。彼得呢在这里呢，他用的一个对比就是内在和外在的对比，里面和外面的对比，实际上呢这在当时呢当时的这个就是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是比较崇尚这个希腊的哲学的。那么呢当时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就是在公元前两世纪，当时的一个著名的古罗马的政治家、哲学家和人这个社会学家，他叫卡图，叫老卡图，不是他，有两个卡图，历史上有两个卡图，古罗马有两个卡图，相隔一百年之间，这是第一个卡图。老卡图呢，当时呢，他呢就是专门有一段论人的这个内表和外在的这个关系。那么他就说，那些热衷于修饰身体的人，往往忽略了心灵的修饰。他没有说绝对哈，他说一般来说是注重这个外表装饰，或者是纹身啊，或者很多，不是说纹身绝对不可以哈，就是说如果过度的去注重这些呢，他说呢，实际上是说明他是忽略了心灵的修饰。所以呢，彼得在这个地方呢，可能是受这个影响，他要求 读者呢要抑制单单去追求外表这种欲望，而要我们呢去注重心灵的培养，因为呢心是人的内在的生命，是整个人的灵魂。圣经启示的妇女的这种属灵的装饰，内在的装饰什么呢？是温柔安静没有玷污的灵所表现出来的不朽不朽啊！我刚才说过这个它的长久实际上是不朽，跟我们第一章里面彼得用过这个词，就不朽的来装饰。这是对比于什么呢？对比啊，像花草啊，包括其他的装饰啊，头发呀或者金银啊和衣服啊，那么这些呢都会衰败，会凋零的，那么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这种华丽。而内在心灵的这种装饰呢是恒久的永存的。在接下来的第五到第六节里面，彼得呢他就推出了敬虔妇女的榜样，因为他们这个彼得还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他的这个背景对于旧约的这个犹太的这个背景呢非常熟悉，他的读者也熟悉，所以他说呢，古时属神的妇女曾经以顺服自己的丈夫为装饰，他不是以变头发戴金银穿美衣为装饰，他以顺服自己的丈夫为装饰，所以他们追求的是属灵的装饰，而不是外表虚华的装饰。然后他又紧接着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提到撒拉，他称撒拉是信徒之母，就是你就是他的女儿了。谁是他的女儿呢？就是基督徒的妇女，她应该遵从和效法的榜样。那么撒拉他顺服亚伯拉罕称他为主，这是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二节里面，这个不是他不是权宜之计，他不是说今天叫他是主明天不叫他是主，他是一直这样平时就是这样称呼亚伯拉罕叫我主，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因为他顺服，他有一颗顺服的心。然后呢彼得呢他又再补充了一句，他又提到行善，凡是行善，你们注意到吧，凡是行善和不惧怕的妇人就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呢效法撒拉的忠贞信心的妇女就是神所喜悦的基督徒里面的好女儿。彼得的这个命令里面呢他经常提到行善，大家我们过去两周里面每一条命令里面都有行善，那么他每一次提到行善的时候他都是有一个特定的范畴，就是语境。当然了我们在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我们学习到行善，行善是凭着信心遵守上帝的律法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三个特点是行善。那么但他每次提到行善的时候呢，他在第一条命令里提到行善的时候他说是顺服人的制度，这个就是行善。在第二条命令里面他顺服家中的主人和地上的权柄，这也是行善。在第三条命令里面他说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爱妻子就是这个范畴下的行善。所以他这次又提到行善，就是要以温柔安静的心装饰自己，就是妇女的行善。他在这里呢他又跟妻子说不要惧怕，他为什么会说不要惧怕？你只要不惧怕又顺服丈夫，又顺服又不惧怕，你就是撒拉的女儿了。为什么呢？实际上很简单，因为呢女性的性格呢比较敏感，敏感呢就容易怀疑，敏感呢就容易胆怯，敏感呢就比较容易担心和受伤害。那么当然了负面上讲敏感呢也容易忧虑和焦躁，所以呢在很多情况下呢对丈夫顺服呢实际上是去脱去了那个保护的壳，你更容易受伤害。你如果遇上一个很粗鲁的丈夫，你如果把你的保护膜脱掉了去顺服他，你可能被伤害得更深， 这个情况有吧，这种情况可能还非常普遍。就好像妻子说我要顺服我的丈夫，那么她可能在家里的处境可能更加艰难，因为顺服更加艰难。所以呢，正是因为专门对这一点，所以呢，他使徒呢鼓励妻子不要因为惧怕，不要因为惊慌而不顺服，反而要大胆的顺服你的丈夫，不要让害怕阻碍你的顺服。这个是他为什么要说不要惧怕的原因。我们来总结一下一到五节彼得给丈夫给妻子的两条命令和两个理由，对吧？我们刚才说的命令一是顺服自己的丈夫，理由一是透过他们的好行为赢得不顺服真理的丈夫呢去归向耶稣基督。命令二是专注于内在心灵的成长，以恒久温柔的心为装饰，不要过度追求外表的虚浮和奢华。理由二是因为在神的面前这个是极宝贵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关于妻子的命令。然后呢，彼得呢就用了一节，但是这一节很丰富的一节，第七节他转向丈夫，命令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第七节这句话呢，它的含义呢又深刻又丰富，它里面呢也包括两个命令，也包括两个方式，还包括了一条警告。我们来看啊，第一条呢，首先呢彼得命令丈夫们按情理啊，在英文里面，他在英文和原文里面是叫 knowledge， 就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是命令一。我刚才已经说了，所谓命令，它在原文里的口气，不是你可做可不做，可以商量的做，它不是一个虚拟语态，它命令就是起始句，那么是你必须做的，或者说是你起码要做的，你的这个你的基本的责任。不但如此，彼得呢还用了一个同住这个词儿。同住这个词儿呢我很喜欢咬文嚼字哈，一读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很喜欢咬文嚼，他这个同住这个词儿里面藏了一个房子，就自家的房子，就是里面有一个这个 oikia， 就藏在这个字里面，就是你要与丈夫同住啊，与妻子同住。这是说什么呢？这就是他说的情理。丈夫除了要尽丈夫的本分之外，他还要住在家里，这是本分。就你不能说是我在外面住，不能，必须住在家里头。所以呢，丈夫们要有智慧，因为丈夫对妻子的主权呢，他是有条件的，必须用智慧和谨慎来行使丈夫的权柄。彼得的命令呢，他也伴随着我刚才说了两条命令，两个打开方式，一个警告。那么第一条命令和妻子同住，那么他的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呢？是丈夫要像对待易碎的器皿一样，这种方式和妻子同住，因为妻子是比丈夫更加软弱的器皿。所以你如果去看这个和合本的话，它有个括号，这个括号里面它是希腊文原文的翻译，它是比你更软弱的器皿。人呢本身是软弱的，人呢在这个圣经里面经常把人的身体称为是器皿。那么呢，彼得在这里说呢，你为什么要按情理和，因为这个情理就是这妻子是比你软弱的器皿。那么对待器皿我们都知道了，比如说你拿着一件水晶杯，你要轻拿轻放，对吧？你要用心的呵护，你呢生怕打碎了。那么这种用心对待易碎器皿的这种方式呢，就是彼得 所说的案情理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案情理，是住在家里的房子里头，住在自家里头。第二个案情理是要对待一件易碎的物品一样，因为它比你软弱。彼得的这个他说的这个案情理呢，还有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丈夫要尊重妻子。我们都知道在人和人的关系里面，那么夫妻关系尤为突出，没有什么比相互轻视甚至蔑视更容易破坏关系了，夫妻关系更是如此。一个人不会爱一个自己不珍视的人，不尊重自己的人。反过来呢，你们做丈夫的也，如果你都不重视不尊重你的妻子，你说你爱她可能是瞎说的。所以呢，真正的爱呢是以尊敬分不开的。那么呢，这就引出了彼得给我们的第二条命令，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条命令和第一个打开方式，现在是第二条命令。第二条命令是要敬重他，敬重妻子。那么这里我们又讲到这个词根了。那么这个敬重的这个词呢，这个词根呢是律法，是律法里面是 mono， 在这个希腊语里面是律法的意思，就是你要按照律法付出价值。比如说我们说去街上买菜，去超市里买菜，你拿到一份菜，你要按照它的价值付出你应有的代价，就是现金啊信用卡你要支付。那么呢，它这里的律法，它这里面藏的这个 mono 就是妻子的价值，你要按照妻子的价值付出你应该有的尊敬。所以这个呢是非常普通的简单的道理，但是呢往往呢我们经常会被忽视。我们忽视身边的人的价值，我们忽视身边的弟兄姐妹的价值。那么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提醒我们的。那么更是做夫妻的，你要时刻知道妻子是软弱的，但是妻子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来自什么呢？他告诉你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啊，这是第二个打开方式，是待他如同对待一个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什么意思呢？很好理解，对吧？他跟你共同承受亚伯拉罕之约，他跟你一同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这个是他的价值。所以呢，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呢，他的这个尊重，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对于犹太人来说，犹太人对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他这里面呢，他这里面用到了后裔和继承的这种，就是后裔才有继承，有继承就有后裔，你不是后裔你不能继承。所以呢，他这里面用到了继承律法，让犹太人呢，他自然会想到亚伯拉罕之约。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他自然会想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就是彼得在这里说的。那么呢，妻子和丈夫同为神的儿女，一同承受神的应许和产业，要领受神的恩典和生命的赐予。这个是妻子的价值，这就是第二个打开方式。所以呢，既然呢，基督的救恩呢，基督的同样赐给妇女，他们也同样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所买赎的。所以呢，救恩呢，本身，神的救恩本身就是对你身边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尊荣。所以我们当在，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弟兄姐妹，你也当看那个灵魂，你不要看他的人，他是缺胳膊少腿的，这个人有什么不好的习惯，这个人说话不好听，但是你要看他，当他是一同享受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他是耶稣基督重价，他也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所以呢，运用到这个夫妻之间，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主呢既然 乐意把各种恩典赐给丈夫和妻子一同来拥有，他也同样呼召夫妻双方呢，在救赎里面呢，在神的恩典当中呢，要追求平等。但是呢，和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丈夫和妻子的这种这个爱，和我们跟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呢，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这个爱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呢，不光是丈夫和妻子同享这个，他同享的恩典和福分呢，他是来自基督永恒国度的属灵的祝福。他们同时，更是他们一同呢，承受神的子民作为地上的家庭在今生的祝福。我再说一遍，就是妻子和丈夫，你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不会一同承受地上的祝福，但是你和你身边的妻子是一同承受神在当世对人的祝福，对你对基督徒的祝福。所以呢，这个是和这个弟兄姐妹之爱不同的。所以呢，在给了丈夫两条命令和两个正确的打开方式之后，使徒呢又额外给了丈夫们一个警示，也可以说重一点是一个警告。我为什么说是警告？因为这个话很重。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第七节啊，那么呢，祷告没有阻碍。那么这个阻碍里面，我们又讲词根了。这个阻碍里面藏了一个词儿叫 cut off， 就是你的路受阻，你被剪除。所以呢，不要轻视，就是这个夫妻的这种属灵的这种家庭的关系。那么它会让你呢到神前面这条路呢被挡掉。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他就讲白了，就是你不要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掉了。这个话是这个话是很重的。就是犹太人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他知道的。因为呢在希腊语里面 cut off 叫 copto， 就这个里面就藏了一句 copto。 犹太人听到这个词呢，心里面会嗡的一声，因为犹太人最怕的是被剪除，被从神的百姓里面剪除。当然这个词是阻碍，不是剪除，但是它是剪除的一个侧翼词。就是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能这个忍住，我要把这个告诉大家。这个就是你读到的时候觉得这个很可怕，这个话很可怕。所以呢，和妻子同住，敬重妻子，这两条命令完全是为丈夫自身的益处着想，是关系到他们如何面对神，或者是用旧约的话说，神是否向他们掩面，神不看你了，都不理你了。我们呢可以从这个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看这条警示。就这是虽然一节经文的可以讲很久啊。从狭义上看呢，这个经文的它的语境呢是夫妻关系，它在讲夫妻关系。那么是这种和谐安宁，还是说吵吵闹闹缠斗不休？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如果人的心不安静，没有平安，就没有办法向神正常的祷告。因为呢，在喧闹当中，我们为什么说要安静我们的心来敬拜神，向神祷告？因为在喧闹当中呢，祷告没有立足之地，你没有办法祷告。所以呢，彼得劝夫妻呢要彼此和蔼，这样呢就可以夫妻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其实呢，这一条理由，单单就向神祷告这一条理由，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应该要维护夫妻之间这种属灵的平和的这种关系，就是两个人是同一个灵。那么呢，都应该以祷告为重。我们可能都有这种经常祷告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种体验。你吃饭之前跟妻子吵了一架，上到饭桌子，你好像 不太好开口祷告，对吧？来，有的时候我们刚吵完，我们就说，哎，你来祷告，我不祷告了。所以呢，这个是我相信我们这些这个近前的家庭都有这种体验，这个就是狭义上的祷告受阻，是夫妻双方的祷告受阻。所以呢，没有什么呢比这个夫妻之间吵吵闹闹相互伤害更能够更愚昧的更愚蠢的事情了。所以大家要这样来思想这个问题，从祷告上面。那么从广义上来说呢，从广义上来说呢，我们也知道什么呢？我们在一直讲的，我们是神的灵工，要向神做神的祭司，向神献上祷告。那么旧约里面的这个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人向神祷告，向神他是献祭。那么在新约里面呢，在新约的时代呢，我们就近神呢是什么呢？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我们向神献上赞美，然后我们向神祷告，然后我们呢服侍弟兄姐妹，为弟兄姐妹做点什么，以这个心情来向神献上我们献祭，然后服侍教会，这些呢都是神所喜悦的，叫馨香的祭啊，这是神喜欢你这样做。但是呢，大家都记得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里、第六章里面、第五章里面，登山宝训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就骂弟兄，难免受审判。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就当把礼物留在坛前，你不要献祭，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样的献祭，平安的祭，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说我们向神的这种敬拜，向神献上我们的献祭的这种这种心情，这种属灵的，就是你在这种纷乱焦虑和争吵当中，那么你是没有属灵的，这个没有属灵的眼睛的，你是瞎的，更何况是神设立的婚姻。如果丈夫不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不尽丈夫的本分，如果丈夫不体恤妻子的软弱，像基督体恤他的教会，爱护他的教会一样，那么呢，你的服侍，你对神的敬拜，你对神的赞美，你的祷告，你的祈求，这一切都是属灵的，那么就会受阻或者是缺失，就是有缺陷，那么你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因为神呢看重他设立的婚姻关系，更看重基督徒的婚姻。所以呢，婚姻和家庭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它是一种属灵的生活，大家要珍视。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彼得给丈夫的两条命令，就是一个是和妻子同住，一个是尊敬他啊，这两条命令和达成这两条命令的两个正确的打开方式，一个是如同手捧着脆弱的器皿，还有一个是如同把它当成一个和你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彼得呢，实际上呢，他这两个方式也是两个理由，就是说丈夫呢要尊重善待妻子，一个理由是女性软弱，第二个理由呢是基于耶稣基督赋予他们的这种生命的尊荣。软弱的妻子和尊荣的妻子，就作为新生命尊荣的妻子，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是不是有一点不太匹配？但是呢，在爱里面呢，这两个是非常完美的在一起的。保罗就这样说，因为妻子的软弱，丈夫应该给予妻子特别的呵护和关爱。那么呢，保罗呢就这样子来说，他说越是软弱不体面的肢体，越要给他加上体面 和给他更大的尊荣荣美，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所以呢，我们要更用心的呵护那些软弱的肢体，让他们不受羞辱和伤害，这个是基督里的爱。那么讲完了这些命令呢，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和他的教会在上帝的创造的秩序里面呢，夫妻二人的这个婚姻的结合呢，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呢，它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属灵的含义，救赎的含义。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说，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古时极大的奥秘，保罗口中的极大奥秘呢，现在呢借着神的启示呢已经显明出来了。婚姻呢，它不仅仅是一个两个人结合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繁衍后代的需要，它更是基督和他教会之间关系的一个预表。丈夫对妻子的爱呢，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五章这样说的。那么这种爱呢，是牺牲的，没有条件的，清洁的，洁净的，它旨在使教会成为圣洁，好献给基督，它是荣耀的。那么妻子对丈夫的这种顺服呢，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保罗呢，他教导妻子，他也这样教导，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是保罗说的。这种顺服呢，是基于对基督的敬畏，对神的敬畏，是一种自愿的尊重的顺服，就像教会顺服基督这样的顺服。所以呢，从创世纪之初，上帝呢就设立婚姻，不仅仅是为了人类的繁衍和让人有一个伴侣，当然这也是一个目的，更是为了预表和彰显他和他的子民和他的教会之间的终极的盟约的关系。基督和教会的结合呢，是人类婚姻的最终的范本。实际上呢，我们的婚姻都预表着基督的救赎。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反映了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合一和不可分割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二者合而为一。婚姻不单是满足个人、家庭、社会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这世上见证神与他百姓的合一。健康的婚姻关系本身就是福音，它是福音的一个写照，向世人展示上帝对他子民的爱和他们对神的回应。婚姻的奥秘呢，在于它预表了基督和教会之间的这种深刻的关系和这种神圣的联合。所以呢，婚姻呢，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婚姻当成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的存在，它是一个属灵的存在，它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属灵的含义，它是神圣的盟约的一个预表。所以可以说呢，使徒保罗呢，是从这个神的创造和救赎的神学的视角来启示婚姻的含义。这个你要是读彼得书，这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读到神学上的这种含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使徒彼得呢，则是从基督徒感恩生活的角度呢，和基督徒道德伦理的角度来教导我们婚姻生活的准则和方式。两位使徒的教导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基督徒婚姻伦理的基础。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借着彼得前书这段非常宝贵的经文，这对于我们家庭和婚姻的这样的命令，我们深入思想了彼得呢对妻子和丈夫的命令。他教导妻子呢，要以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顺服丈夫。他也命令丈夫呢，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体恤他们的软弱，尊重他们。但是呢，彼得给妻子和丈夫的命令呢，不仅仅是婚姻中的责任和美德。那么圣经呢，对于婚姻的教导和启示呢，把我们置身在一个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历史的这种视野当中。婚姻本身呢，它蕴含着深刻的救赎的奥秘。 它指向耶稣和他的教会之间的那种神圣的永恒的关系。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顺服基督，基督也为教会舍命委身，那么婚姻呢，也就是这种属灵关系在地上在人之间的一种彰显和缩影。正是因为基督的身体被劈开，他的宝血倾流而下，我们才得以从罪的捆绑中被买赎出来。基督的救赎的代价呢，是不能估量的，是无限的。它显明了神对我们极致的爱。我们这些原本在罪里面绝望的人，如今却因基督的死而复活，与神和好，成为他宝贵的子民。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而是靠神全然的恩典，被纳入他的国度，成为他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当我们思想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丈夫对妻子的呵护和敬重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婚姻最终的属灵的含义。这一切呢，都是深深的根植于基督的十字架上，那种永恒的救赎，是基督用他的身体和宝血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使我们得以自由。基督用自己的生命买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圣洁的心腹，就是教会。我们一切的盼望，一切的力量，一切的生命，都唯独系于基督的救赎。愿我们把目光定睛在基督和他的救赎身上，让我们把这份救恩和恩典成为我们生活、婚姻、侍奉和敬拜的中心，直到他再来的那一天。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在你无边的恩慈中，把你的话语铭刻在我们心上，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来领受默想你的话语。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启示基督里的婚姻伦理，求你护理的手保护我们，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当中的妻子，给他们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灵，让他们毫无惧怕而真心的顺服自己的丈夫。也求你祝福我们当中的丈夫们，以基督里的智慧呵护妻子，敬重他们，待他们如同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我们祈求你每日赐下圣灵，让我们单单以你的呼召和意念为念，结出感恩生活的果子，叫你的圣名得到赞美和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